大家好，这里是看理想联合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放晴早安。今天是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我是歪歪。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上周的节目里呢，我们也说了，从今天开始，我和乐言、易景、悬崖和小令呢，会每个人负责一天，蓝色星期一就属于我啦。这呢也是我们的新尝试，看看大家会不会喜欢我们这样一人当值一天，一周听遍五人的形式啦。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阿尔兹海默症，也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的主要成因，或者换一个更友善的说法是老年失智。患者们呢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行为能力衰退、精神状态反复无常等情况。其实在第一季的放晴早安里，我们已经非常关注这个话题了。我们讲过14岁的 Emma Young 为患病的奶奶设计了一款手机应用，也讲过荷兰的一座专门为患者建立的疗养小镇，还讲过富含花色素苷的小麦可以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对人类认知能力带来的损害。我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虽然我们认识这种疾病已经超过30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它会出现的原因还是不清楚，只能大致的认为是脑蛋白质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所以扰乱了脑细胞，让神经元受损，彼此失去联系，并且最终死亡。我们只能笼统的知道它是遗传、生活方式和环境三方面神秘作用的结果。它被治愈的可能性是零，而且难以防范，一旦发病就没有逆转的余地了。我曾经在财新网看到过一组数据，2018年全世界一共有5000多万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平均每3秒就会新增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在2020年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里失智患者大概有1507万人，其中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呢是983万人。在2018年5月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说过，阿尔兹海默症和其他的失智症一起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致死的原因，而且呢是排名前10的原因里啊唯一一个没有治疗方法的疾病。在中国，每年走失老人的事件大概有50万起，其中呢将近 80% 是由精神疾病和抑郁症引起的，阿尔兹海默症就占到了其中的70%。换句话说呢，就是平均到每一天会发生老人走失事件1370起，其中有728起都是因为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其实我的脑子里呢总是会时不时的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怎么办？是不是我就记不住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了？是不是我会忘记我喜欢过的人和做过的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我就会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了？播客我看肯定是玩不了了。哎，说着说着怎么就感伤了起来呢？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啊，任何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突破都显得那么的意义重大。那今天呢，我要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消息是在2022年9月底的时候，日本的制药公司 Eisai 和美国的生物科技公司 Biogen 联合宣布，他们共同开发的新药 Lecanemab 在它的三期临床研究里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结果。从临床数据来看呢，那些接受了 Lecanemab 治疗的早期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们在一年半后的认知功能下降速度减缓了 27%。这呢也是在阿尔兹海默症研究里第一次明确发现药物可以缓解病征。首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Eisai 和 Biogen 的研究。他们让1795名阿尔兹海默症早期患者随机分组，一组接受 Lecanemab， 另一组呢接受安慰剂治疗。他们每隔一周就要接受一次静脉注射，持续18个月，然后用学术研究里认可的量表去测量和比较两组患者之间认知能力下降的程度。当然，服用 Lecanemab 的人仍然会有认知能力的下降，不过呢，进度啊要比服用安慰剂的人要慢上 27%。 说到这里，我需要承认，在我看来呢，这个数字所代表出来的差异好像并不是很大。不过呢，在阿尔兹海默症领域啊，这个数字已经是非常惊人了。 而且有差异也就是代表着有希望，对吧？那其实呢 Lecanemab 并不是这两家公司研制出来的第一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他们在2021年就获批上市了一款叫做 Aducanumab， 中文名呢叫阿杜卡马单抗。不过呢，这款药的临床效果其实啊一直饱受争议。其次呢，我们要来一起看一看 Lecanemab 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它的答案居然是啊，不确定。我想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我们连阿尔兹海默症的致病原因还不能确定，目前呢有比较多不同的假说尝试去解释它的致病原因。有人说是基因缺陷，有人说是因为神经系统减少生产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神经传导物质，还有人说是因为某种类淀粉斑块让脑部神经的神经元连结减少，并且呢在人年纪比较大之后会迅速退化。这样不同的假说啊，其实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针对不同的假说呢，大家都会各自去探索不同的解法，然后再通过试验来判断治疗效果，甚至啊反证这个致病假说。 Lecanemab 显然是针对类淀粉斑块的假说的。研究者推测，当淀粉样蛋白聚集成大斑块的时候，不同的药物呢都可以试图去结合或者是去除这些淀粉样蛋白。去年上市的 Aducanumab 主要是在淀粉样蛋白聚集在一起之后和它去结合，而 Lecanemab 呢是在早期阶段就减少斑块的聚集。简单理解，就是这款新药呢可以更早发现病征，更早开展干预。当然啦， Lecanemab 呢也有副作用，最明显的是在其他抗淀粉样药物治疗中也会出现的某些脑异常，包括脑肿胀和小出血。神经影像学检查发现呢，大概有 21% 的 Lecanemab 的治疗患者和 9% 的安慰剂治疗患者都存在这些问题。11月底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研究数据被发表出来，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更深入的数据来帮助我们去分析和判断这款新药的情况。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领域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突破。不过如果情况不理想，我相信科学家们也一定不会气馁，他们会不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不断逼近疾病的真相。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款药温和的去改善认知能力下降的作用呢？有比没有好，还是其实意义也不大？欢迎你留言和我们分享。那这就是今天的放晴早安啦，我是歪歪，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啦。